就会来到道路求主、继续的看顾带领我们学习神的话语，需要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动工，且恳求主的灵、将他的话语实现明出来，也更加恳求主、接着学习他的话，使我们深深的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带领、更让我们因主的道而留心受教、且求主给我们能听的耳，能看得眼，受教的心，使轮子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转动起来，也祈求主能够来帮助、使我们、能够借着主话语的转动，让我们对照自己，使我们的生命因主话语而改变，让我们的身量渐渐能够往上长大，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更恳求主能够来看顾保守我们思维的环境、且求主能够封闭恶人的眼目，赶走撒旦一切的拦阻和搅扰、求主的灵在我们的思维立上篱笆，使仇敌不能任意往来、更让我们因主的道受教得力、且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今天圣经是列王记下的18章对使徒行传的第11章。列王记下的18章对使徒行传的11章。今天大论的中心是不听敌声人声，积极遵行神旨。不听敌声人声，积极遵行神旨。在列王记下的第18章，这张圣经首先就讲到了西西家作王。西西家作王行神眼中看为正的是，他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非常的好。西西家王非常的好、当然今天这张圣经也看到了亚述大王的威胁、上来威胁西西家王和百姓。他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是动摇、这个王和百姓的信心，让他们不信靠神的应许，以致能够惧怕投降巴比伦王、亚述大王、并且他还混乱神的道、所以我们一般讲亚述大王就是混乱真道的权势。所以今天这张圣经就是讲到我们不要听敌声，识敌计，不听敌声、对到那边就是我们要什么，唯遵神旨，听主声。今天看到在使徒行传的第11章，这张圣经就讲到了彼得的见证。彼得的见证，看到面对这个奉割礼的门徒的一个争辩，就是守摩西律法，守摩西律法和这些割礼派的这些门徒，他们来与彼得和弟兄来争辩。在这个时候彼得借着圣灵的，靠着圣灵的能力做他的见证，就是他怎样的见到了这个见异象，并且怎样的得到了圣灵的印证，又是怎样的在哥尼流的家中做见证，哥尼流全家被圣灵充满，外邦蒙恩，以后这些奉割礼的弟兄就不言语了，对不对啊？就堵住了，破口不言语，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圣灵。所以彼得为真道竭力的争辩，竭力的争辩，神旨意得胜。当然，今天这张圣经也讲到安提帕教会的建立，保罗和巴拿巴同工，他们以真道教训多人，门徒。就加增，并且他们怎样的留意先知的预言，带着外邦的捐献来帮助犹太的众弟兄。这边就是看到了神旨意的得胜。其实我想那边也是看到了这个犹大百姓和西西家王，他们也是靠着神，对不对，识破仇敌的诡计，在仇敌面前不言语，专心靠神，也是胜过敌机。当然这边也是遵神旨，对吧，遵神旨也是神旨意的得胜。好，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圣经。 进入今天的圣经，我们从列王记下的18章开始，这张圣经就看到了西西家王怎样的专一靠神。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12节，就是讲到了犹大王西西家。好，第一节说，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3年，那我们知道何西亚是北国的最后一个王，是吧？他是行事严重，看为恶的事，就是在他做王的时候，以色列北国被掳。在上上正经就重点强调了何西亚的第3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亚哈斯非常不好，亚哈斯他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并且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他是行恶干犯神，甚至他更改圣殿侍奉的样式，他把神的祭坛挪去，并且照着大马士革大坛的样子，对不对？并且在那个大坛上献燔祭、平安祭、素祭、奠祭，惹动这些神的愤怒。亚哈斯做王行恶，并且他轻弃神的恩典。今天看到西西家接续他父亲做王，但是他却行神眼中看为真的是他尊神做王，我想更是什么，他靠着神做王。西西家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力量，主的主事力量，两个意思，意思是神的力量，一个是主事力量。西西家真的以耶和华为他的力量，他靠着神。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尊神作王。他母亲名叫亚比，是撒加利亚的女儿。他不效法他的父亲，他不向他的父亲放肆作恶，他们是效法他主大卫。第3节，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是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阿们。不效法行恶，却效法大卫行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在历代志就讲得非常清楚，西家他怎样的一系列的改革。对啊，2章的圣经就讲到了西家作王，第29章、第30章就讲到了西家作王，他是怎样的改革，他怎样的领民归神，他怎样的洁净神的殿，是不是都是讲到了西家作王。他废去旧坛非常好。你看前面那些诸王都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旧坛没有废去，但在西家作王的时候，他效法他主大卫，他废去旧坛，砍下柱子，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家叫铜蛇为铜块。就看到西家蛮有神的迹象，对吧？他不单单废去秋坛，砍下柱像木偶，他还什么，他还把这个铜蛇打碎成为铜块。本来这个铜蛇是摩西在旷野的时候挂起铜蛇拯救神的百姓，对吧？因为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人又向耶和华发预言，神就是火蛇进入以色列中间，咬死他们中间的几个人。当时百姓央求耶和华和摩西，神就吩咐摩西挂起铜蛇，对吧？你被蛇所咬，仰望铜蛇就活了。我们知道这个铜蛇是基督的预表吗？基督为我们挂起，我们仰望基督就活了。但是在以色列人的时候，就是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他们偏邪啊，心偏一邪啊，对吧？甚至这个铜蛇都成了他们的偶像。在西家做王的时候，他以神的祭邪为心，对不对？他毁坏铜蛇，使铜蛇成为铜块。铜块，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阿们。所以西家做王是什么？依靠神，他专靠耶和华。我想他来毁坏这个铜蛇的时候，一定面临这个犹大百姓的拦阻和抵挡，但是他依靠耶和华，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空前绝后。他专靠神行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阿们。所以看到专靠神，第7节，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专靠耶和华，有神同在，尽都亨通。 他有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第七节的下半节，我们上一章圣经就讲了，因为西家依靠神，对不对？他不愿意做罪的奴仆，他不愿意这个做人的奴仆，服侍人，他不再服侍谁，他背叛，不肯服侍亚撒王。因为在他父亲做王的时候，我想犹大百姓就什么服侍亚述王，因为他的父亲亚哈斯嘛，依靠亚述王，不依靠神。神借着先知以赛亚给以马内利的，对不对？给以马内利的恩典，不要，因为他定依靠亚述王。所以当时在亚哈斯做王的时候，犹大百姓就被亚述王所挟制。在西家做王初期也是服侍谁，也是服侍亚述王，但是他信靠神，他以耶和华为他的力量，对不对？以神主为他的力量，主为力量，他就挣脱亚述王，不肯服侍亚述王，跟上一章的这个跟上一章的何西亚根本不一样。上一章的何西亚他也背叛亚述王，但是他依靠谁？依靠埃及王所，而不是依靠神，以至于亚述王上来将整个北国都给掳去了。今天看到西家王也背叛，对吧？他们是依靠神背叛，因为要有神与他同在，尽都亨通。西家攻击非利士人，他靠神攻击仇敌，是不是？他靠神攻击同时攻击仇敌，有神同在他大有胆量，他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萨并加萨的四境，从瞭望楼到坚固城。所以靠神攻击仇敌。但是第九节，西家王第四年就看到了北国彻底被掳。其实上一章圣经，一章的圣经都讲到了为什么这个北国被掳，因为他们弃神作恶，所以被盗亡国。你被盗，所以亡国被掳。西家王第四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七年，成被围困吗？何西亚的第七年成被围困，三年，直到第九年，七八九三年的时间。第七年，亚述王撒曼以色上来围困撒玛利亚，过了三年就攻取了城。西家第六年，以色列王何西亚第九年，撒玛利亚城被攻取了。为什么城被攻取了？因为你们弃神作恶，你被盗，所以亡国被掳。所以城被城敌攻取，在这三年的时间里面，神给以色列王何西亚悔改的机会，神给神子民悔改的机会，但是他们不听神的话，不在神的面前自卑，所以就亡国了，被掳。亚述王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将他们安置在哈拉与哥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为什么十二节也讲到了？都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了他的约，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他们当守的。所以你违约，你被盗，亡国，被掳。十三节这节圣经就开始讲到了亚述王威胁耶路撒冷。我们可以看一幅圣经，在历代之下，历代之下的第32章的第一节。其实从历代之下的29章开始，29章、30章、31章都讲到了西家的一个功绩，对吧？他怎样的改革，他怎样的洁净圣殿并且重新奉献圣殿，怎样的领民守逾越节，怎样的领民来爱神侍奉神，对吧？32章的第一节说，这前程事以后，亚述王西纳基里来入侵犹大，围困一切坚固城，想要占据。在西家作王的第几年？第14年的时候，这一年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对不对？这一年，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这个亚述大王上来攻击西家，怎样的？他西家依靠神，对吧？定依靠耶和华，他起初的时候有失败，他依靠埃及和古实，对不对？他有失败，但是他经过失败之后，他定义依靠神，并且他也差人托以赛亚为余圣的民扬声祷告，神救西家脱离亚述王的手那当然神也吩咐，借着先知吩咐，你必定要死，不能活了，要也留一命。但是西家向神哭求，神就加添他15年的寿数，都是在这个西家王作王第14年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神加给西家15年的寿数嘛，他作王总共29年， 对吧？总共有20多年，就是在14年的时候，由亚述王西纳基里上来了。我们刚才读为什么要读历代志呢？就是看到了在历代志的时候，就是什么这些虔诚事以后，对不对？你看辛扎虔诚爱神，虔诚爱神，他背叛亚述王，他领民归神，所以神试验，神考验谁？考验西家王啊！耶和华如烈焰之人的火，如瓢之人的剑，坐下熬炼非为人，深夜熬炼西家呀！你行这些虔诚的事，对不对呀？在考验当中，西家起初是失败的，他惧怕，他投降，对不对啊？亚述王上来攻击犹大一切的坚固城，将城攻取，只有两个城，对不对呀？当时西家王围困拉吉嘛，在攻取拉吉，还有耶路撒冷没有被敌围困啊，只给犹大胜了两个城。在这个时候，西家前期有软弱，对不对？西家犹大王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你看他在仇敌面前什么？在仇敌面前懦弱、惧怕、投降啊，凭记忆，对不对？而且任敌惩罚，所以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于是亚述王把犹大王西家银子300他连德，金子30他连德，所以看到在敌前什么？在敌前受罚，请罪受罚。西家，你看他们用金子吗？因为国中没有这么多的金银，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所有的金子都给他啊，甚至第16节，那时犹大王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殿柱上金子刮下来给了亚述王。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是金银？所以啊，金银就是我们里面的信心和爱心。你在仇敌面前懦弱，你在仇敌面前妥协，你在敌前惧怕，你不靠神，你软弱，对不对？因为这个时候西家里面软弱，他去靠谁啊？埃及和古实，他差遣人送信给埃及王啊，你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但是以后西家在神的管教当中，他悔改，他依靠神啊，所以他站立得住，是不是呀？他没有因仇敌的话信心动摇啊，所以他刮金子都送给仇敌用。所以你靠金银，你惧怕，你投降，惧怕投降。亚述王从拉吉差遣塔尔探、拉伯沙利和拉伯沙金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家王那里。那仇敌不单单没有什么，没有退回，反倒什么越发的欺压凌辱。你看，你靠势力，你靠金银，给自己带来了什么呢？就越发的痛苦。所以仇敌大军反倒上来围困耶路撒冷。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你看在哪里啊？在漂布地的大路上。所以神要炼尽西亚，对啊，西亚你外面你行了那么多的虔诚事，这些虔诚事以后，神借着亚述王来考验，来试炼西亚。很多都是我们也是在环境的试验当中，就炼出我们里面的软弱惧怕啊。神也要熬炼呢，熬炼我们的生命。神如耶和华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剑，神坐下来熬炼啊，我们才能献上公义的祭物。他们呼叫王的时候，就有希勒大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什么呢与亚撒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他们。所以其实都不应该出来，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到我们不应该出来去与仇敌对话，对他们里面有惧怕吗？所以就打发这些臣子出来面对这个亚述王的臣仆。你看希拉基利，这个拉伯沙基嘛，就差遣希拉基利嘛，对不起，这个拉伯沙基就是希拉基利所差来的，对不对？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围困耶路撒冷，他就开始在城外，辱骂永生神，对不对？羞辱神的子民。拉伯沙基说：“你去告诉希拉王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将来的呢？”确实，对吧？我们到底在依靠神？难道依靠古时和埃及吗？那古时和埃及下面就说了，不过是什么芦苇的杖，对不对啊？不过是压伤的苇杖，人若靠炸杖，必死土方的说。我们也不是靠古时和埃及，我们乃是靠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对吧？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西家是靠谁啊？西家背叛亚述王是他依靠神，
对吧？因为既然有神同在，进都横空，所以他背叛亚述王，不肯服侍，这是好的。但是在面对仇敌的时候，不是依靠实力。下面说，你说你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不过是虚话。所以我们也不是靠自己的什么打仗的计谋和能力，不是靠自己征战的勇力，也不是靠自己的智慧，我们乃是依靠神。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哪，你所依靠的埃及，那是那压伤的伪杖，人若靠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所以认识埃及不过是什么？不过是芦苇的杖。阿们。所以你依靠埃及必被刺透，所以我们应当专心依靠神。阿们。专心依靠神。下面，你们若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家岂不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吗？22节这节圣经啊，一定要留心防备。这就是仇敌的诡计。西家做这件事情做得好不好？非常的好，是对的，对不对？我们应当什么？拆毁一切的丘坛。丘坛就是神旨意以外的，对不对？人意的释放就是丘坛。所以丘坛应当烧毁忏悔，应当在耶路撒冷在这祭坛上敬拜神。那外邦神是什么？外邦人认为坛越多越好，对不对？庙越多越好啊！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认识到，对不对？我们应当在哪里啊？在耶路撒冷，在祭坛前敬拜侍奉神。新家行的是好的这个拉布沙帝，对不对？这是亚述大王的意思，是混乱真道，对不对？意思是什么？你们说你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但那你们怎么还把神的坛都给拆毁了？是应该拆毁，这根本不是祭坛，对吧？这是什么？丘坛是神之意外的释放，是干犯得罪神的。那我们很多的，我们一定要记得，有些侍奉是需要拆毁的，对吧？仇敌混乱，你们说你们侍奉神，怎么你们还这个拦阻人在拦阻人聚会呢？但其实这不合神的心意。对不对？这是什么释放？这丘坛的释放是应当拆毁的，我们可千万不要什么中了迷惑。你们现在你当把杖头给我主亚述王，给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的人，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还是什么藐视讥讽？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我给你们就是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连什么骑兵连2000都没有，就是我给你2000匹马，你们这一面就是你们这个耶路撒冷被游客里面，你们连2000骑马的人，能够骑马的人都没有，是不是呀？若不然怎么能打败我主城仆中最小的军长呢？这不是背地藐视吗？一上来什么这个藐视羞辱，对不对？你们连2000骑马的人都没有，你连我主最小的军长都什么都胜不过。你们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所以我们不是依靠什么战车马兵。阿们。我们也不是靠自己征战的勇力和计谋，我们乃是依靠神。阿们。所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名方能成事。阿们。乃是靠神的灵，神的名。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之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吗？还在这里妄言，对不对？这样说耶和华吩咐，其实根本没有吩咐。你亚述王只不过是神手中所使用管教的杖罢了，对吧？神记得你来管教耶路撒冷，管教被盗的子民啊！你在这里竟然向神大口号，你以为这一切都是你手所行的所以不要听。下面你看第26节又看到了这个软弱，对不对？你向敌什么？向央求仇敌，你在敌前软弱。说西奈章的儿子耶利亚敬和舍伯纳并约雅对拉伯沙基说，请你用亚兰言语和臣仆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打到城上百姓的耳中。意思是什么？他害怕百姓没有信心，对不对？他们害惧怕百姓听见这话软弱出来投降其实也是因为他们里面什么？他们里面小心。你看到下面，最后我们就看到百姓静默不言，他们真的是听西家的话，与西家同心，是不是你看到是这些臣仆里面小心惧怕，对不对？仇敌那更被仇敌凌辱。拉巴沙基说，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主说这些话吗？不是也对这些坐在城上与你们一同吃自己饭和自己尿的人说话吗？你反倒被敌什么越发的凌辱。 于是拉伯沙基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阿们。所以我们不听仇敌的话，我们当听耶和华的话。阿们。我们当靠神的信，靠神的应许站立得稳。所以仇敌的诡计是什么？让我们听，让我们看，让我们信心软弱，让我们动摇，让我们不去信靠神的应许，让我们在环境当中软弱退后妥协，甚至什么投降，对吧？成为罪，成为仇敌的奴仆，成为罪的奴仆，而不做神的奴仆，不去顺服神，这是仇敌的诡计。你看他让我们听谁的话？听亚述大王的话，不听。王日子说，你们不要被西家欺哄了。你看他说什么？他说西家的话是欺哄的，欺哄人。很多的时候啊，魔鬼的诡计让我们怀疑什么？怀疑工人的话，怀疑长辈的话，怀疑神仆人的话，对不对呢？你看有的时候神的长辈带出神话语的安慰，撒旦的诡计什么？让我们不要听，说这是话什么？说这是欺哄的话。也不要欺哄了，因为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是啊，是西家不能救啊，但谁能？神能。阿们。你看也不要听西家使你们依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这就是仇敌的诡计啊，对不对？动摇百姓，伤过人心，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什么，我们不要被仇敌的言语给欺哄了。真是拦住人蒙恩，拦住人什么？轻信神言。所以魔鬼从起初的诡计就是挑拨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魔鬼从起初的诡计就是什么？就是让我们不信服神的话语，让我们怀疑神的话语。你看魔鬼从起初不就是吗？神岂是真说你们不可吃这一切树上的果子吗？挑拨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哎呀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对不对？你们吃到时候眼睛就明大了，像神那样能知道善恶，这不就是挑拨吗？对不对？你若是神的孩子就可以让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对不对？挑拨，你真是神的儿子，神怎么不看你啊？神怎么不顾念你啊？还让你饥饿？也是呀，你不要欺哄。你看现在也是挑拨，对不对？谎言欺哄，所以我们不要被敌言欺哄，我们当听信神言。阿们。听信神言，你看不要听西家的话，因为亚述王如此说。你看不让我们听神的话，不要让我们听神的用谁，不要让我们听神家长辈神仆人的话，让我们听谁的话？听亚述王的话。你看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让我们什么与敌，对不对啊？与敌和好，出来投降，出来投降，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真是这样吗？对不对？用您投降，等我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能一样吗？哎呦，我们也是讲圣经，我们也是聚会，跟你们一样，能一样吗？就跟那个老先知欺哄那个少年神人一样，对吧？我和你一样都是先知，能一样吗？可是伯特利的先知呀，你是谁？你是耶和华所差遣的呀，能一样吗？你现在不是吗？都一样，都讲圣经，对吧？都讲神的话，都祷告，都说耶稣基督，都喊阿们，都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有橄榄园和蜂蜜之地，好使你们存活，不至于死，能一样吗？这个地是什么地？这个是耶和华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流奶与蜜之地，他给你带到的地是哪里？是亚述地，是仇敌之地。所以另带一个什么葡萄园、橄榄园，所以不要听阿们。你们现在不是吗？让我们不在神之地当中得地，另带我们到一个地方。哎呀，在这里也是侍奉神，在这里你也可以信耶稣，你也可以讲道。朝是你们存活，不至于死。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救拯救你们，你们不要听他的话。所以我们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相信神必来拯救。阿们。所以我们信靠神站立的问，不要听仇敌混乱的声音。你看现在也有许多啊，杂得一番混乱真道，如同亚述大王，动摇我们的信心，迷惑我们，不要听。下面说列国的神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因为他们不是真神，唯有耶和华是真神。下面就开始说西马瓦因西拿以瓦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成就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因为撒玛利亚信靠着神，所以撒玛利亚才被掳，对不对？你弃神，你背约，所以才被掳。这些国的神成就自己的国脱离我手呢？能成就自己的国脱离我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手吗？一定能，因为唯有耶和华是真神。阿们。你看到下一章中十九章的时候，这个西家的祷告就非常好，对不对？ 所以因为他们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们。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阿们。所以我们认识唯独耶和华是神，不听亚述王的声音。阿们。所以认识唯独耶和华是神，我们要靠神站立的稳。百姓静默无言，不答一句。阿们。非常好，背地静默无言。对啊，我们不要去说这句话，你越是对话你信心越软弱，因为王神吩咐说不要回答他。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加在以利亚敬和书记什么呢，并亚瑟的儿子书记史官史官约雅都撕裂衣服来到西家那里，并将拉摩沙基的话告诉了他。阿们。所以看到告诉了谁，西家。下一章圣经西家就开始进入神的殿中，开始祷告靠神。阿们。所以同心依赖神非常的好。所以今天这张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警醒防备，防备什么？防备这个亚述迷惑混乱真道的显示，让我们不受迷惑，让我们在真道上站立得稳。阿们。能够靠着神，不要信心动摇。好，我们来看这边两边相对，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我们两边相对，好吧，我们两边相对，我们来看这边，我们先看一到三节。今天的圣经，今天圣经是五节对四节，那边的五节对这边四节，基本上是一节对一节了。那边的四五两节对这边的四节，就这样的对下来。好，我们看这边的三节对到那边的三节。使徒和犹大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因为我们知道在上一章圣经的时候，彼得不是奉差吗？顺从圣灵的带领奉差，并且不单单是彼得，还有和彼得同在约帕的几个弟兄都到了哪里啊？都到了这个凯撒利亚，是不是这样？都到了哥尼流的家中吗？传主的福音，领哥尼流全家归主。犹太的什么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也听见了外邦人领受了神的道。那第二节，极致彼得上了耶路撒冷，因为彼得做工回来嘛，是吧？彼得做工回来，上一段圣经不是说了吗？请彼得住了几天，彼得住了几天之后就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身边，我认为我认为这些奉割礼的门徒他们并不是割礼派的异端。其实大家想一想，彼得先前的时候他也有什么，他里面也有这个成见，对不对？彼得先前里面不是也有成见吗？对外邦人有成见。彼得当时的时候来到哥尼流家的时候也说弟兄们，你们知道，对不对？犹太人和什么和外邦人，这个上一章圣经怎么说？说犹太人和外邦人往来是不合理的。我认为这些今天圣经上说的也是奉割礼的门徒，我想这些是，而且以后第十八节嘛，众人听见的话就不言语了，而且归荣耀于神，他们就明白了。彼得借着什么？借着他所见的异象和外邦蒙恩的见证，破除了他们里面的成见。但是当时的哥利派的异端，那是异端，对吧？因为他们是来混乱真道的，他是抵挡福音工作的。他们认为必须什么？必须受割礼，并且遵守摩西的规条才能得救。那这是异端。我认为这些只是什么，他们里面有成见，有祖宗的遗传，还没有破除，是不是这样？里面的什么，他们里面的这些传统还没有破除，神就借着彼得，借着众弟兄的见证来破除他们里面的成见。所以就面对什么，这边彼得也是面对什么，面对哥里门徒的一个争辩。彼得大有胆量做见证，你看这些混哥里的门徒嘛，就和他争辩，圣经说的就是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因为他们里面还是分什么，犹太人和外邦人。其实保罗就讲得非常清楚，犹太人和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同为一体，同为后嗣，同蒙应许，不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了，对不对？但他们里面有传统，有成见，需要什么废掉。好，我们两边相对，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不向父王放肆行恶，西家的王。阿们。不向父王放肆行恶，这边呢保罗什么，面对割礼门徒的争，面对割礼门徒争辩，这些守割礼的门徒上来与保罗争辩。不单单在这个时候，到以后到第几章的时候，到第十四章的时候，十五章的时候， 对不对？到十五章的时候啊，你看到甚至这些哥利泰的，对不对？你看这些人根本不是门徒，这些是哥利泰的一般，他来到安提阿教会混乱主的真道，当时就上到耶路撒冷开始，对不对？耶路撒冷的会议嘛，就讲明了外邦教会要守着四条不可犯的。其实各里不各里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做进道的人。当然我想彼得这个时候是破除了成见，其实以后彼得里面还是有什么，还是有一些对外邦人的成见和传统。到以后在哪里的时候，在安提阿教会嘛，保罗就看彼得所行的不善，本来他和外邦人在一处吃饭，即使对不对，犹太的弟兄来了之后他们就推开了，甚至巴拿巴也受了影响，那保罗就为向彼得争论。那当然今天彼得是对不对，做见证破除成见非常好。所以这边是什么，不怕人反对，还有一点就是不怕人反对，最大的面呢，以神为力量。阿们。一家名字意思吗，主是力量，以神以主为力量，以主为力量，对到这边不怕人反对，要大胆的做见证。阿们。那边是效法大卫，行神看为证。你看人家那边西家很好，效法大卫，行神看为证。而对到这边呢，坚持传统，对吧，里面有什么，里面有传统，里面有成见，坚持传统，以行己看为证。他们行的是谁看为证，自己看为证的，而没有行神眼中看为证。神的旨意说的非常清楚，你们要在哪里啊，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还要往哪里啊，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这是神的旨意啊，他们坚持自己的传统，没有破除成见，所以福音一直围在耶路撒冷，没有向外广传。神借着逼迫福音才开始慢慢的向外邦传开。当然里面也有什么坚持传统的这些门徒，所以神就借着彼得来破除里面的成见。好，我们看第四节，第四节我们看到第四节就讲到了彼得开始讲他自己做异象的，对不对，见异象的一个经历。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就开始讲到在为什么到凯撒利亚，到哥尼流的家里向他们传福音。开始彼得讲自己先是怎样的看见异象，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又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坠下来到我的跟前。阿们。所以福音的工作是向哪里，向天的四方。阿们。这是人的旨意啊，这个异象就是什么异象，这个异象就是福音的使命，对不对，我们要向天的四方向外广传神的福音，领人归主。那彼得就开始做这个地上的见证了，我盯盯观看，见内中有地上有地上四足的牲畜、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只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再来吃。”阿们。所以这就是神的吩咐啊，我们要吃呀。上一章就讲什么是食物，剩下呢，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阿们。彼得今天在这里干什么？勇敢的做见证，来破除成见。所以他见证所见到的异象。那彼得一讲自己，先讲里面也有成见，也有传统，也曾经拒绝神所给的迹象，拒绝神的旨意，是吧？彼得就说，彼得说，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所而不解的物，从没入过我的口。你看彼得也见证自己的失败，是不是这样？他也拒绝神旨嘛，也失败，对不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见证只会见证自己怎样的好，彼得也见证，我也拒绝神的旨意啊。对吧，因为从传统来讲，所而不解的物不能什么入口，对不对？上一章就是我们以前学生命记的学这个生命记和利未记的时候就讲了嘛，食物里面有洁净和不洁净的嘛，洁净的这些牲畜可吃的和不可吃的，那我们知道这都有属灵的含义，那犹太人就是守住什么，守住律法的飞鸟，所以因为里面有什么，里面有成见，对吧，被成见所困住，以至于什么拒绝阻止。第二次有声音说，神所洁净的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就收回天上去了。所以一连一再的拒绝，恩典就收回了。彼得就讲，对不对，下面从第十一件事就讲到了神这个什么意象有印证，圣灵的一个带领和安排。当然我们先到对到第十节，我们两边相对，这边是彼得勇敢做见证破除成见。阿们。彼得非常的好，面对这些哥林门徒的反对，他勇敢做见证破除成见。而那边呢，依靠神拆除一些偶像。阿们。西家依靠神，我想西家在拆除偶像的一定面临许多的反对和抵挡，一定有的， 尤其是他要把这个什么铜蛇变为铜块，绝对会遭到众民的反对。他依靠神开除一切偶像，那边是什么？真靠神坚守道，这边呢见证所见异象。
阿们。
见证所见异象，那边就是真靠神，神坚守道。他那边上面那边是什么？弃绝神，被押出宫去。就讲到贝罗，为什么何西亚在何西亚做王的时候被捉被掳？为什么神子民被掳被押出去？就是因为什么？弃绝神，被押出宫去。这边呢，具足智被惩戒困住。我想彼得这个时候也是拒绝具足智，拒绝主的旨意，就讲被什么困住？被惩戒所困住。那边也是啊，神子民都被押出为掳去了。那里面上面那边是什么？那边是被盗违约，也可以说是违约被盗，王国被掳。我们因为被盗十二节嘛，被盗那边的十二节，这边的十节，这边呢一再拒恩典收回，你一再拒绝，对吧？一再拒绝恩典收回，就收上去了。好，我们看十一节到十八节，被盗那边的二十二节。正当那日，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我想这三个人就是什么？哥尼流所差来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神给彼得异象之前，神已经差遣神的使者已经去向谁显现了？向哥尼流显现了，对不对啊？神的使者吩咐哥尼流嘛，你应当差人往约帕去，请称呼彼得的西门来。对呀、啊，他要向你们讲，说你们要听他的话，对吧？所以跟你六掺了嘛，两个家中的人和一个今天的这个什么今天的兵，这个三个人就来了。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凯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阿们。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对，这六位弟兄也是见证。因为这位六位弟兄和彼得他们一同看见神的灵怎样的降在外邦人的身上，他们怎样的蒙恩受洗归主，是不是啊？也是同作见证的。从这去我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屋里，说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所以蛮有见证，对吧？真是蛮有见证的这个真是圣灵的印证。他有话告诉你们，叫你和你全家得救。阿们。所以全家如何得救？你听信主道，你要听彼得所讲的话，对吧？听信主道，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阿们。所以外邦归主，圣灵降下，圣灵降临了，外邦归主，外邦蒙恩。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这边就是想起主话，对啊，对到那边就是我们不要听谁啊，不要听仇敌的话。阿们。我们要留心神的话，神既给他们赐恩，像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住神呢？所以神的旨意不被拦住，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彼得做的就是什么？圣灵的见证，圣灵怎样的赐下异象，圣灵怎样的差遣哥尼流派人来请彼得去，彼得又怎样的顺服圣灵的差遣到了哥尼流的家，他们怎样的听了主道信从蒙恩，圣灵怎样降在他们的身上，是不是啊？所以神既给我们恩赐，给他们恩赐，像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住神呢？所以神的旨意不被拦住。阿们。所以神立定，谁能拦住我？是不是这样？无人能够拦住。众人听见这话，我想他们听见彼得所做的见证，他们的成见也被什么打破了。阿们。所以他们里面的成见也被打破了，但是也是不是那么好打破的，对不对？可能以后还会有。所以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所以不再反对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其实我想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不明白主的旨意，是不是啊？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吩咐的多么的清楚，圣灵从上浇灌你们，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了。还是不明白神的旨意，里面仍然有成见 所以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归家得圣灵。所以这边就是战胜了什么？战胜了这些割礼的门徒，神之地得胜，对不对啊？地道那边就是什么？那边就是西家怎样的依靠神，对不对啊？怎样的站立得稳，非常好。好，我们两边相对，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面对考验，惧怕投降。就在西家王第14年的时候，谁上来了？亚述大王上来围困耶路撒冷。这是神对西家信心的一个考验。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很虔诚，很爱主，对不对？向神守节啊，我们也是敬虔，人看我们也很敬虔，但是我们在考验当中是否能够靠神得胜？阿们。所以这些虔诚之事以后考验就来了，面对考验惧怕投降。这边呢，听从圣灵，不要疑惑。阿们。谁必得顺从圣灵，对吧？听从圣灵的差遣，不要疑惑。当那个圣灵那边是什么？刮金交集，就是把圣神殿中的金子都给刮下来，刮金交集，失败蒙羞。我们里面这是呀，金银都丧失了，信心和爱心就丧失了。为什么？在环境当中惧怕妥协呀，对吧？刮金交集，失败蒙羞。这边呢，听信主道，全家得救。阿门。谁跟你走？要留心听，彼得说这样，神的道，听信主道，全家得救。他那边上面上面是什么？不听铃声，靠神蒙救。阿门。所以不要听啊，不要听激励激拿激励的声音，我们靠神一定蒙救。而这边呢，圣灵降临，外邦蒙恩。阿门。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外邦蒙恩。他那边上那边是什么？不靠势力，专心靠神。是啊，亚述不是那个什么埃及，对吧？他不过是什么芦苇的杖，对不对？被折的伪杖，你依靠这杖的必刺头手。所以我们不是靠势力，对不对？不靠势力，专心靠神。对到这里呢，神旨立定，谁能拦阻？神旨立定，谁能拦阻？没人能以这杯摩利亚圣灵抵挡耶和华。阿门。神的旨意立定，无人能够拦阻。那边也是呀，不靠势力，不是靠先前曾经失败，不是靠埃及，也不是靠古时，我们专心靠神。当然在那边是什么？当代基坛先行版，非常的好。人家西家说这话是对的，对不对？你不要听西纳基里混乱的混乱真道的声音，当代基坛先行版。地藏这边呢，叫人悔改得生命。阿们。是神的旨意，叫人悔改得生命。所以这边就是战胜了，对吧？战胜了各里的门徒。那边就是什么？那边就是我们不要依靠，当依靠耶和华。所以我们当依靠耶和华，不靠势力，专心靠神，就能得胜。好，我们两边相对这个最后一段，看最后一段，我们这边就18节19节直接就看到结束了直接就看到第30节了。19节我们看到第30节，我们不再分了。好，那些因自立完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这是非常好的，对吧？因着逼迫，福音反倒什么广传开来了。虽遭逼迫，在难中福音广传，大患难中有大复兴。但是不好的一点就是下半节，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其实里面仍然有什么？仍然还是有成见，这个成见没有完全的破除。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呀，对人的成见不是说一下子就破除了，其实有的是我们成见不除啊，我们会什么拦阻福音工作的开展呢？是不是这样？不好。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因为他们蒙恩得救了他们就非常好，是不是啊？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耶稣，所以也向希腊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传讲耶稣。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我们都要听信福音，非常好。他们遵行神旨，向外广传，所以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是安提阿教会的建立吗？以后就成了外邦，也不单单是外邦了，就成了什么开传的一个中心。你看到保罗3次福音布道都是安提阿开始，安提阿结束，当然第3次没有回到安提阿，第3次是直接到哪里？直接上到耶路撒冷的。所以注意，他们同在，有主同在，多人归主，叫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差遣巴拿巴去什么？建立教会，对不对？安慰什么？安慰门徒， 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成就靠主。太好了，立定心志成就靠主。第三方面就是什么？我们不要听这个拉伯沙基混乱主道的这些声音，那您不是吗？哎呀，煽惑人心，对不对呀？让人出来投降。我们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因为巴拿巴本身就有见证嘛，我们看到前面第四章就讲，时候就讲到了巴拿巴，他是个好人，对不对呀？劝慰子，他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许多人都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这非常好。我想他这是遵循神的旨意，对吧？保罗，当然保罗也是什么，照着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时候出来为主做工，对不对？我们就看到在第几章的时候，第九章的时候就讲到了保罗的悔改，是不是啊？那保罗本来在耶路撒冷神要为主做见证的，神的灵就对保罗说，你要远远的离开，往外邦人哪里去？那保罗就退到了哪里？退到了大使馆家，再次的退到主前，生命造就。直到什么时候？直到安提阿教会建立，巴拿巴去将保罗找了出来。所以看到了，对不对呀？被带出来，找到了，继续找扫罗，找到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只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进去教训许多人。所以这是呀，带到哪里？带到了神道。看看这个巴拿巴真的很好，对不对？本来保罗刚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是只有巴拿巴接待他。你看这个也是，我想这个谁，这个巴拿巴知道神的旨意，他就顺服神旨，往大树找保罗，找扫罗。那扫罗也是遵神旨出来，他们一同做工，对不对？在神旨中同工，教训多人，领人归主。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阿门。所以我们做基督的门徒，是我们做基督的门徒。当那些日子，有几个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当户，所以这个人以后还会出来，对呀、啊？他以后保罗第三次福音布道回来的时候，也是这个亚当户嘛，拿保罗的腰带捆绑自己的手嘛，做见证说，如此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当时的时候，保罗等同工不是还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吗？也是这个亚当户，所以他是个先知。对吧？他就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所以要留心先知的预言上，对吧？这事到格勒丁年间果然就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所以看到，对不对啊？所以留意预言呢，爱心互助，爱心帮助，所以不满圣徒的一个缺乏，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长岛那里。就是带着外邦的真相来到耶路撒冷，供给圣徒的需要。所以这边就看到了安提阿教会的建立。好，两面相对，那边是什么？任敌羞辱，不靠马力。我们不是靠什么2000匹马，我们乃是靠着神，对不对呀？任敌羞辱，不靠马力。对到这边呢，虽遭逼迫，难中广传。阿们。虽然遭遇逼迫，但是神的旨意反倒通行了。本来如果没有逼迫，他们还是围绕什么？围绕耶路撒冷，不肯离开耶路撒冷，对吧？虽遭逼迫，福音什么难中广传。其实那边也是呀，那边就是我们不是依靠马德里的，对不对？不是靠2000匹马，对吧？这边也是呀，靠着什么？靠着神，我们来打破圣殿，在难中依靠神，打破圣殿，应当向外广传，不要再围绕耶路撒冷了。同样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遵神旨向外广传。就是这些赞不住斯和古利奈人非常好，对不对？遵神旨向外广传。那边呢，敌狂妄攻击毁灭，狂妄，哎呀，我上来岂没有耶和华吩咐吗？其实根本没有，对不对？你们上来攻击毁灭这地方，所以敌狂妄攻击毁灭，还想要毁灭。反而来的正北这边是什么？有主同在，多人归主。阿们。安提阿教会建立吗？有主同在，多人归主。那边呢，惧怕仇敌，更加蒙羞。你惧怕仇敌，你央求仇敌，哎呀，不要用这个犹太话向我们说话，你们要用这个亚兰言语，因为我们听得懂。你央求仇敌，你在仇敌面前懦弱，对不对？反叫什么？更加的蒙羞。所以我们不是央求仇敌，对不对？我们应当是什么？那边就是你不信靠神， 你里面有软弱，在仇敌面前懦弱，不信靠神，而这边呢，你多人信从就蒙恩了。为什么得救的人多，信仰归主的人多了？因为信靠神，有神同在，对不对？多人归主，所以那这边是什么？这边就是有神的同在，而那边呢？那边是惧怕，对不对？在敌前惧怕，所以你惧怕仇敌，这边是什么？这边就是工作的开展，向外扩张嘛，多人归主。而那边呢？那边就是你看到更加的什么蒙羞。他两个相对，这边是什么？这边是立定心智，从旧抗主。阿们，立定心智，从旧抗主。那边呢？那边就是威胁百姓，煽惑人心，对不对啊？我岂是对你们说，不也对这些城中是自己份和自己家的人说吗？对不对啊？威胁百姓，煽惑人心。而这边呢，立定心智，从旧抗主。他两个相对，这边是什么？这边就是我们要留心听谁的劝勉，留心听工人的劝勉呢？留心听，对不对啊？巴拿巴不是个人吗？他奉差到耶路撒冷来坚固门徒的信心，因为那个时候也有逼迫，对不对啊？所以当听工人的声音，当听工人的劝勉，那边就是我们什么？那边就是我们不要听仇敌的声音，不要听仇敌的声音，我们应当在神的恩典当中站立得稳，因为我相信神必拯救。同样，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这边是重新做工，教训做人。保罗和巴拿巴，因为巴拿巴就往大树老家去，把保罗找了出来，对不对？重新做工，教训多人。那边呢，不听敌声，神必拯救。阿们，你不要听啊，仇敌的声。仇敌说什么？仇敌说，哎呀，我到你们这个令你们到一个辅导员、橄榄园去，那边不是大迷惑吗？是不是呀？大迷惑呀。所以我们有留心听谁的声音？留心听门徒的声音呢、啊？对吧？他们干什么？他们教训了许多的人，用主道，留心听主道啊！所以重新做工，教训多人。那边就是不听敌声，神必拯救。阿们。那边是什么？那边是带到另一个辅导员去。我们不是到另一个辅导员，这边呢，我想巴拿巴将保罗带到神旨意当中，带到了安提阿吗？我们要在神旨意当中做工。我想保罗也是明白神的旨意，对不对啊？知道神的时候到了，他就出来为主做工。当然，相对这边是什么？教训多人，那边就是拦阻人，对吧？拦阻人听到亚述大王混乱的权势，我们应当留心防备。当然，相对这边是什么？这边是我们要担心圣灵的声音呢。阿们，圣灵的声音，那边就是不听仇敌的妄言。那当然我这边就是留意预言，爱心相助，对吧？最后留意预言，爱心相助。那边呢，静默不言，信仰赖神。阿们，信心的仰赖神。所以我们要担心圣灵的声音，我们里面要有神的爱，圣灵的神的爱就在我们的身上，对吧？那边就是不听仇敌辱骂的声音，不听仇敌混乱的声音。阿们，是不是啊？所以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我们对敌，我们要什么？默默不言，就是静默不言嘛。对敌静默不言，对敌默不言。对到这边呢，我们向弟兄呢，应当有爱心的行动。对人家，我们爱心应当做出行动。我们向自己的弟兄，我们面对需要帮助的弟兄啊，我们可不可默默不言啊？是不是啊？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什么？我们互相共勉了，对不对？你要爱心的互助。所以求助能够来临命啊，这边就是留心预言，爱心互助，那边就是静默不言，信仰来神，信心的仰来神。其实那边也是同工啊，谁和谁同心？百姓和信息家是不是同心？同心。这边呢，我想就是外邦教会和犹太教会，他们同心合意。阿们。你这个遭遇大饥荒吗？对不对？天下有大饥荒，那外邦教会真是爱心互助，爱心帮助。那边呢，我想也是彼此同心，面对仇敌的攻击和搅扰，使得旨意得以通行。求主能够来怜悯，在这个幕后的时代，要破除我们里面的成见。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对某个人，我们对某个国家，是不是啊？我们里面有自己的成见，我们应当破除自己的成见，我们应当遵神旨，我们为主做工。当然我们在遵行神旨意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面对仇敌的逼迫和搅扰，肯定会有，对不对？也会面对这个幕后的时代有许多混乱正道的诠释出来，让我们坚守主道，让我们不听敌声，让我们担心主声， 让我们顺从圣灵的带领和安排，让我们为主做工，传主的福音令人归主。阿们。我相信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能够通行出来，求主能够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好好的爱主，好好的尊主到做工。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小人字，我们来看今天的小人字十八节，十六章的第十八节，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因着人的犯罪，对不对？地上遭什么？地上遭大震动。那我们要明白，其实我们以前的时候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灾罚不是目的，是吧？我们以前经常强调嘛，灾罚不是目的，神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为什么地上遭大震动？目的是为要让人醒悟为善，阿们，在这一位永生神的面前自卑，对吧？自卑下来，应当信靠这位独息的真神，应当悔改离恶。我们看到这个闪电、声音、雷轰、地震都是神的灾罚，神降灾让人悔改。我们看到现在幕后的时代，地震真的越来越多了呀，是不是呀？你像前几天的这个大地震，前几天这个哪里，俄罗斯的大地震，对不对？你看最近这个地震越来越多了，地上大震动了。那我想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应当逃到主里得蒙保守，阿们。所以地上是灾加重，地上是没有平安。我想我们仰望神的作为，我们信靠神，我们不被震动。当然我们更明白，我们看到地上灾加重的时候，我们更要体会神心，付上代价祷告，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愿一人沉沦，是不是啊？这是神的心意啊，神不愿意恶人死亡，乃需要恶人离开所行的恶道而悔改。神愿意的是万人明白真道。我们更要体会神心，看到现在地上的，你看现在闪电呢，你看现在这个中国多少的地方，这个大暴雨就成灾了呀，对不对？前两天的，你看北京的这个洪灾，北京的洪灾，这两天的郑州这个水，包括南方，尤其是今年呢，今年的洪灾多么的厉害，是不是啊？你看不单单中国呀，菲律宾的大洪灾也死了很多人呢。闪电呢，声音、雷轰，包括大地震，我们在这个地上灾罚加重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祷告，阿们。我们逃到主里，自己在神的恩中，我们多么保守，认识神的大能，认识神的慈爱。我们在神的恩中蒙保守，我们更要为这个世界啊，为多少在灾罚当中的灵魂要付上祷告的代价，求主能够怜悯他们，让他们在灾罚当中能够行恶为善，阿们，能够信靠仰望这一位独一的救主，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对到今天诗篇111篇，我们来看吧。诗篇111篇，我们来看，我们分成两段了，一到第六节，我们要纪念神的大作为，我们要认识神的大作为，我们要纪念神的大作为，我们一心称谢神。对到那边，我们才不害怕地上灾罚加重，是不是啊？为什么？因为我相信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认识神的作为和能力啊，我们认识神的作为和能力，我们依靠神啊，地上再发加重，我们更要紧的是什么？我们更要紧的是快去传神的福音，令人归主，我们能够得全地为业啊。好，我们来看吧，一到第六节，第一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归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阿们。所以我们里面有没有一心称谢啊？所以我儿，你要将你的心归我，我们有没有将我们的心归主？我们有没有一心称谢神？
多少的时候我们也是三心二意啊，三心二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你三心二意也看不见神的作为和神的能力，所以我们要一心称谢神。为什么要一心称谢啊？对的，你往下看第二节就看到了，为什么？因为神的作为和神的能力，我们经历神的作为和神的能力啊。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我们要什么？要一心称谢神。在哪里？在大会中，在公会中，我们要称谢神。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感恩报恩，因为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在我们软弱的身上显得完全。因为人在患难当中帮助我们啊，地上是有患难，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啊，因为主与我们同在。第二节说，耶和华的作为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所以我们有没有考察？有没有思想过神的作为？所以很多的时候，真是啊，我们在患难和环境当中，我们会什么啊？难道神止住他的慈悲啊？主永远的向我们发怒？不会，对不对啊？我们要回想什么？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喜爱的都必考察。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要考察神的作为，神的能力，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耶和华的恩典数一数，必能叫你惊讶立时，乐欢呼。凡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阿们。所以我们认识我们这位神是什么？凡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在他的作为当中彰显他的尊荣和威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应当纪念的，我们认识我们这位神的可畏，我们更应当恐惧战争，做成得救的功夫。你看到全地有什么？有闪电，有声音，有雷轰，有地震，在灾祸当中显明神的尊荣和威严。阿们。我们更认识我们这位神，他是大而可畏的主，他的公义存到永远。我们要寻求神的公义啊！阿们。他是公义的，是他是公义的，但是我相信他是什么？他也是蛮有慈悲、蛮有怜悯的主，是他所行的尊荣和威严。但是我们爱主，我们寻求主，我们仰望他，他必帮助拯救。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所以我们认识神是公义的，但是他也是有怜悯有恩惠的，所以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我们不要忘记啊，对不对啊？我们要将神的作为传于子子传于孙。你看神子民没有进入美地之前，耶和华已经借着摩西吩咐你们要教导你们的子孙可以遵守。所以我们有没有纪念神的启示，纪念神公义的作为？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向神悔改的时候，对不对啊？我们知道当我们有罪，当我们得罪主的时候，神的公义就显明出来。但我相信他也是什么？他也是有恩惠有怜悯的主。耶和华吗？蛮有慈爱，蛮有怜悯，蛮有恩惠。当我们向他回转，当我们呼求仰望他的时候，他的恩典就显明给我们。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阿们。所以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我们敬畏神，我们更要有饥渴慕义的心。阿们。我们从主那里得到天粮，他的话就是食物，我们要吃下去。我们敬畏神，我们得到灵粮的丰满，他永远纪念他的约。当然我想主是向我们守约是慈爱，那我想我们也要什么？守约遵道，那他就施恩给我们。接下来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将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为业。阿们。这就是神的慈爱呀、啊！我们纪念神的大作为，地到那边就是什么？地上栽花加种。我想我们更要纪念神的，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目的是为了让人悔改。那我想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在一切栽花当中，我们有神同在的平安，是不是这样？因为我相信神的作为伟大，我相信他所行的都是尊荣和威严，我相信他有奇事，有他行奇事，他有恩惠有怜悯，他向我们纪念他与我们所立的约。我想我们蒙恩，对不对？我们纪念神的大作为，我们一心称谢，我们在公会，我们在大会中，对不对？我们一心称谢耶和华。我们更要紧的是什么？传主的福音，是不是这样？我们第一为什么？因为地上栽加种，因为耶和华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我们看见神大能的作为，我们更要体会神心，我们为主做工，我们将什么？我们向主求，我们得地级为我们的产业，因为主把外邦地赐给我们为业，我们更要体会神心，我们央求庄稼的主打发我们出去收割他的庄稼。阿们。好，第七节到第十节，
让我们认识主话信实，主话是信实的，对不对啊？那我们要遵行有福，阿们，遵行有福。他所做所行的是诚实公平，他的训词是确实的，阿们。所以神所行的都是诚实公平，神所所行的是诚实公平。那我们寻求神的公义怜悯，阿们。所以神的信实，主话是信实的，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阿们。所以天地都会改变，对不对？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废掉，主的道是永远坚定的，阿们。神的道是永远坚定的，所以我们到主面前来，我们相信神的话，神所行的是什么？诚实公平，他向他的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生而可畏。所以神向我们施行救赎，我们需要到主的面前来认自己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对不对？必蒙神的救赎，必蒙神赦罪的厚恩，阿们。所以我们敬畏主名，我们因主话战惊，对不对？他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圣而可畏。所以主的名不单单是圣的，还是什么？可畏的。所以首先我们认识主的名是圣的，圣洁的，我们所信的这位是圣洁的神，我们理当追求圣洁，还是什么？可畏的。我们更要恐惧战惊，为什么？因为他是公义的，阿们，他是公义的。所以他所行的都是诚实公平，所以我们留心神的训言，阿们。所以我们敬畏主名因主话战惊的人都是有福的。第十节更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怎么才有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都是聪明人。所以什么是聪明人？遵行主命令的，阿们。所以不单单是聪明人，我们还蒙福，对不对呀？所以真是呀，我们当做智慧聪明人呢，为什么？因为末后灾罚加重，神的震怒要临到，所以做智慧聪明人，我们要什么？遵行主的命令，在神发怒的日子，在神降灾灾罚加重的日子，我们可以隐藏起来，我们可以逃到主里得蒙保守。我们不单单我们自己得隐藏蒙保守，我们还要向外传主的福音，令人归主。所以今天小镇中心是什么？敬神尊道，神显大能，邪恶大阵。你邪恶，你不敢悔改，那一定是灾上加灾。今天呢，我们认识主话的信实，阿们。我们纪念神的大作为，我们一心称谢，我们还要什么？遵行主道，做智慧聪明人。虽然灾罚加重，我们要逃到主里得蒙保守，我们得到主与我们同在的平安，阿们。我们还要什么？我们还要靠神的能力作为，我们出去传主的福音，令人归主。我们把神的福音在全地能够广传开来，使更多的人能够认识我们的救主，能够在神的恩中得蒙保守。真是啊，真的要体会神心，好好的奉上代价祷告，因为现在地上的灾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了。我们要体会神心，我们要出去快传神的福音。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今天学了神的话语，求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看到幕后的时代有许多逼迫搅扰迷惑的权势出来，看到三个污秽的灵从龙口兽口扎先知的口中出来，迷惑住在地上的人。我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识破仇敌的诡计，我们不被逼诱。你看这个大淫妇逼迫诱惑这个少年人随从，求主使我们定睛仰望神，我相信神应许的信实，让我们在一切患难环境当中不动摇，让我们凭信依靠仰望，更求主破除我们里面的成见，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让我们广传神的福音，能够领更多的人悔改归主。虽然地上灾加重，我相信在主里有平安喜乐，让我们仰望神的信实和能力，让我们多做主工，求主帮助我们来祷告。